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怜悯我们的主，你还是我们的恩友，所以我们可以向你倾心吐意。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我们有思想，但是我们却不需要背诵，因为主，你倾听我们一切的祷告。求主你就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集，保守我们接下来所讲的道，保守每一个你的儿女，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保守每一个你的子民来更深的认识你，保守每一个你的弟兄，因为你是我们的元首，使我们更紧的连结于你。主，祈求你特别的加力量给讲台，使讲台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加力量给我们所有服事的工人，使我们服事的时候越服事越有力量，加力量给所有你的百姓，使我们今天听了你的道，不单在教会里面我们心中火热，我们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也是心里火热。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好，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基督徒的自由，我们要知道说上帝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不是就给了我们自由啊，就给了我们自由。我们讲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一般意义的自由，包括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上帝有没有把这个自由拿走？没有。如果没有自由的话，人根本连人都不是，是吧？我们讲如果人没有自由，连一般意义上面的爱啊，一般意义上面的公义啊，这些都没有意义，都没有了，是吧？因为有自由才能够去爱。因为你如果没有自由的话，就像我们讲的说，比如说动物母鸡保护小鸡，那个叫什么？本能。但人是什么？爱。人是爱，人是跟动物不一样的。人堕落了，所以有的时候羡慕动物，觉得哎呀，你看这小鸡，母鸡保护小鸡的时候多勇猛啊！有一只狗想来吃那些小鸡，有时候有猫，因为我们家原来养过猫，猫对小鸡特别感兴趣，但是猫有的时候它会伤害小鸡啊，它那个爪子尖尖的，挠几下就把小鸡挠死了。它跟着小鸡可能逗着玩还怎么样，而且有时候一嘴咬上去，把小鸡就咬死了。所以我们家那个时候有养猫，然后原来也养过鸡，那些母鸡如果保护小鸡的时候，才不管你那猫还是狗多大呢，那喳喳喳喳比公鸡还凶，是不是？但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本能。但我们人是什么？我们里面因为有上帝给我们的自由，我们是爱，我们能够去做这些。那我们上次也讲了，我们说上帝他把福音赐给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更加自由，是不是？那自由是好的，上帝要使我们用自由的心来侍奉他，来爱他，用自由的心来领受他的恩典，这是我们需要去晓得。那我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我们讲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我们先来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好，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十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求主去带领我们今天我们要讲的因信称义和基督徒的自由。罗马书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就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这里，其实罗马书我们讲说讲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罗马书是讲的特别透彻的，对不对？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说，我们这些人所受的是什么心呢？不是奴仆的心。奴仆的心的特点是什么呢？害怕，害怕。儿女的心是什么呢？就不害怕。所以我们就呼叫神阿巴父。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被伊斯兰教，被那些也是自称是信奉独一上帝的那些人所误解，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他们说，你们怎么敢称上帝为父呢？那么其实我们说，我们称上帝为父不是仅仅别人教我，如果我不称上帝为父，上帝打我，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而是因为我知道上帝爱我，我领受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我跟上帝的关系改变，所以我就称上帝为父。这就是我们信仰和其他信仰不一样的地方。我称神为父，我呼叫他为阿巴父，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那么这个儿女的心，其实就是我们讲的，他有一个自由，他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说，如果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就不要再被奴役，我们就应该像儿女一样在父亲面前。好像儿女在家里面面对父亲的时候，他要不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怕自己衣服没穿好啊，怕自己的样子没搞好，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但我们见外人会不会这样子？ 要。你见外人，你总不能蓬头垢面的去见人家了，然后脸也不洗，如果一个姊妹头发也没梳去见别人，说我就跟你关系好啊，我才这样，会不会呀？不行。但是你见父母会不会担心这个问题啊？不担心。父母爸爸一看你头发乱了，帮你把头发怎么样整理一下，整理干净，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他不在乎这些。所以我们要去看，那我们今天要分两大点来跟大家去讲。就是第一大点，我们要讲说基督徒良心自由的宝贵，基督徒良心自由的宝贵，就是我们看这节经文当中，他讲到使徒保罗说，我们领受了福音以后，那么我们成为儿女，这个时候他有一个表现，就是他良心的自由。良心的自由是非常宝贵的。那么他就做了一个对比，对比就是奴仆和儿女的对比。你要注意，奴仆和儿女之间很重要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在哪里呢？就是奴仆他在一个家里面服侍主人的话，他要不要注重他的行为？要，他一定要注重他的行为，做得好不好。因为我是仆人嘛，主人交代了说，今天你要帮我把饭煮上，把牛喂了，把这个什么做了，他主人说等我回来之前这些要做好，他是要不要注意把这些全部都做好？要，他做好了他才有胆子见主人，对不对？见主人，主人还担心主人会不会挑他的刺儿。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那个故事里面，一千两就是奴仆的心，你注意到没有？五千两就是见到主人说，主人五千我赚了五千了。两千两的那个有没有说，哎呦他赚了五千我才赚两千我不敢见了，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也拿两千两说我也赚了两千，他也是这样子。主给他的评价，两个人评价一样不一样？一样，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不是？但是一千两那个怎么说？我知道你是狠心的主人，是不是啊？没有种还要收，没有取还要拿，我不敢，所以我就把那一千两埋在地里。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他对上帝的心是什么？奴仆的心。所以奴仆其实他很注重行为，但是他的心灵是怎么样？被捆绑的。他的心灵是被捆绑的。而儿女呢，儿女和奴仆在这方面就有重大的不同了，就是儿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不太注重自己的行为，但是他心灵是自由的。这个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你讲，从犯错的角度来讲，奴仆容易犯错还是儿女容易犯错？哎，对了，我们丁准备想明白了，奴仆是整天看重自己行为，所以小心谨慎，千万别出错啊！出错了主人打嘛，对吧？出错了主人不高兴嘛，他的脸一沉我就吓坏了嘛，对不对？但儿女呢，儿女就不太在意这个，儿女反正知道爸爸爱我，我也爱爸爸，是吧？所以他有的时候奴仆就很小心，基本上不会摔盘子摔碗的，对吧？儿女有的时候不小心一碰，啪，盘子掉地上了，就掉了呗。他掉了他自己吓一跳，还不是先责备自己，还像小孩子如果小了不小心把什么东西摔了，他哭着找爸爸，不是爸爸你打我吧，他说爸爸我吓坏了，是不是啊？他根本不是太在意这个东西摔了值不值钱呢，有没有搞错，他说我就这样子了。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去看，我们说为什么说良心自由是这么重要呢？因为奴仆他很注重行为，他想方设法要把行为做好，但儿女他是心灵自由的。奴仆的行为做起来外在看起来没什么差错，但是他心灵是被捆绑，他心灵是很软弱的。那么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力量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外在行为还是在于我们心灵？在我们心灵。所以你有儿女的心的时候，你其实强大的不得了。一个教会一个个人都是如此的。有些人他从个人你去看他外在行为，比那些奴仆的心的那些人的行为差太远了，是吧？奴仆的心的那些人很注意这个注意那个，这个不敢做那个不敢做。你有没有注意到加拉太那些弟兄姊妹，他们福音模糊了，他们就开始注意这些了，对吧？不可吃不可拿不可摸，日子节期这些东西他们开始怎么样特别注意了。但是他们原来注意这些东西不注意？不注意。为什么不注意？因为这恰恰因为我是儿女，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对这些东西不太在意。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他良心自由开始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开始对一些东西本来不需要担心的东西开始很担心，因为奴仆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个心灵的自由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这个心灵的自由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力量。但是心灵的捆绑，外在上面不犯错，但是其实它没力量，这就是心灵自由的宝贵了。心灵自由的宝贵，我在讲其实为什么，你知道有些人比如说到现在包括宗教改革以后到现在，有些人很反感教会反感宗教呢？是不是福音不好？弟兄姊妹，不是，而是因为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他不是讲福音，他讲宗教。宗教这个东西一拿出来要讲，要宗教要不要讲罪？弟兄姊妹， 要，要不讲天堂地狱，要。但是他不把福音给别人，对人心量捆绑大不大？大。所以有些人宁可不要宗教，他要自由。你注意到这一点，他不要宗教，宁可要自由。但是我们真的把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你把福音讲清楚，其实这个福音呢，不是用来捆绑你的，是要你怎么样？要你得自由的。其实人真的听懂了这样的福音，他就会要，因为这合乎人性，你明白吗？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违背人性的，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合乎人性，怜悯软弱的人，提升软弱的人，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所以你去看到这些时候，但是我们这里就是我讲回像我自己，像传道人，像教会工人，就有一个试探。什么试探？宁可要奴仆。为什么宁可要奴仆？你明白吗？为什么宁可要奴仆？因为奴仆行为做得好，不出事啊。你都儿女了，个个想干啥干啥，那我咋办呢？你明白不？我叫了今天大家来聚会啊，好好好，然后不来怎么办呢？是不是星期四如果来的人少怎么办呢？是吧？所以我宁可把他捆绑起来。他你不来，你不来，你小心天打雷劈。好，那他就来了。那这样子好不好啊？不好，不好。这些人在外在行为上面谨小慎微，什么都不敢做，但其实他的心灵是什么？整个被捆绑的。但是有些人他行为上面，神的儿女，他其实对自己的行为不太重视，因为全地都是神的，对不对？神掌管万有。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要有好行为，我们要不要有好行为？要。但是我的注意力不在行为上面，我的注意力是在于主给我的恩典，在于主那里。这样子我的好行为其实是从我心灵里面流淌出来的力量自然而然给做出来的，这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去看这些时候，我们说保罗在这提醒我们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怎么样子啊？仍旧害怕。奴仆的心的特点就是害怕，害怕，这样做行不行？那样做行不行？哎呀，我不敢做，我觉得，哎呀，这个怎么样呢？儿女的心不是这样子的，儿女的心，你们所受的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什么？阿巴父。我不太在意这些。那你说基督徒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们一信心的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我们的行为完全不完全，弟兄姊妹，我们一生都不完全，但是我们一信上帝的时候，这颗儿女的心，基督徒良心的自由就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超越，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由的心灵超越了行为的不完全。我再讲一遍，我们领受的福音其实比律法要高超的多得多，所以这颗自由的心超越了行为的不完全。按照律法来讲的话，你要做的完全，你守全律法，你就知道说上帝说人若守全律法就因此活着，对吧？上帝就会说不错，做的不错，这个主人是会说这个仆人做的不错。但是呢，福音超过这些，怎么超过呢？不是我们不去行好行为，但是如果你在律法之下你做的不好，你就开始控告担心，仍旧害怕。但是你有一个儿女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虽然我一生都不完全，但是我却很欢喜，我也很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必喜悦我。上帝为什么会喜悦你呢？你做了什么？你都做的不完全，上帝凭什么喜悦你？有些把人引到律法之下的逻辑是很厉害的。上帝是不是完美的？上帝是不是完全呢？旧约有没有讲说残疾的祭不能献在上帝面前？是。你做的完全不？不完全。凭什么说上帝喜悦你？这个时候你怎么说？这个时候你怎么说？对了，因为基督是完全的，我在基督里，我心灵得自由了，我是神的儿女。从基督的义，上帝看我是完美的。从我自己来讲，我披戴了基督的义，我信了基督以后，我是不是就是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是。有些人还专门要区分，是上帝的儿女和儿女的名分是两回事，能不能这样说？真的，我听过有些讲的说，儿女的名分和儿女是两回事。我说你把上帝说成撒谎的了，你把上帝说成很诡诈，说给你们他是儿女，你们只有儿女的名分，那这不是诡诈吗？儿女的名分就是儿女，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什么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只要心里面存着爱上帝的心，存着爱灵魂的心，上帝怎么样就喜欢，天上就怎么样有奖赏。你们想嘛，儿女对父母不就是这样子吗？儿女对父母，他是不是要求自己把什么事情做得完美无缺？哎呀，给爸爸端一杯茶，然后呢，里面泡的茶刚刚好，温度呢，不冷不热，然后呢，这个水量呢，不多不少， 这个拿给爸爸喝，我就满意了。有这样的儿子没有啊？这是儿子还是奴仆，丁子们？奴仆，一个儿子他就是，哎呀，爸爸口渴了，倒一杯水，哎，想一想，哎，爸爸喜欢喝茶，加点茶叶，拿过去，他就满心相信父亲悦纳不悦纳？
悦
纳。他在不在乎刚才茶叶加多加少啊？你有没有见过有些包括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那个饭做得很糟糕是吧，他是满心欢喜的给他来吃吧，那边一边吃其实味道不好，太咸了，但是还要笑眯眯的好吃，是不是？他为什么没怀疑过自己饭做得太咸了？为什么？因为爱嘛，因为有这种关系嘛，你明白，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爱上帝，我就知道上帝悦纳。这个是从你心里面，你不再捆绑，就是你不再做奴仆了，你不再仍旧害怕。所以我们说这种心灵的自由它是很厉害的。这个自由的心灵不等于你行为的完全，但是自由的心灵超越了不完全的行为，使你能够过一个喜乐幸福的生活，你明白吗？所以如果我没有一个心灵的自由，我还会担心这件事情做得好不好，那件事情做得好不好，哎呀，今天晚上祷告半个小时，哎呀，不太够，都钻被窝里了，现在突然又降温了，哎，要不再起来再祷告一会儿，要不要？不用，你明白吗？不用，是不是？哎呀，这件事情做的，我们会总结经验说这件事情做的不够好，但是我们会不会为这些事情懊悔的害怕？不用，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说心灵的自由在这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奴仆的心是害怕，儿女的心呢不害怕。儿女是知道自己不完全，但是儿女知道说上帝悦纳的是我这颗心，是我这颗心，我这颗心只要向着他，一切 OK， 一切 OK， 再不完全也 OK， 你明白吗？这是我们要晓得。而且同时我们说你要知道自由的宝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讲，有些弟兄姊妹就担心了，梁弟兄，讲自由万一跑到爱世界里面去怎么办呢？自由其实危险不危险呢？危险，真的，自由是危险的。我再讲我刚才讲的，我说传道人也好，包括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个危险，他如果做个奴仆，行为上面他就不出事，对吧？什么，如果你儿子有一天变成真的像你，我们有时候自己错误的观念，你的儿子如果真的变成你想的那样子，吓死你了，糟糕了，你知道吧？儿子如果发生做什么事情都跑过来，妈妈这个可不可以做，爸爸这个能不能行，妈妈今天我该往前走几步，你说你儿子正常还是精神病了？那就精神病了，你知道吗？所以自由，但是人自由容不容易犯错？容易，因为人是软弱的。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晓得说，我们上次讲，这次也跟大家讲说，自由本身是好的，自由本身是好的，但罪人会不会误用？会，一定会，一定会。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面讲关于基督徒自由那章的时候，他就讲，他说讲这章其实有一些艰难，因为有些敬虔的人认为自由是敬虔的大敌，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如果人没有自由还能不能犯罪，弟兄姊妹？如果人没有自由还能不能犯罪？不能。但是人犯罪是不是因为自由，弟兄姊妹？啊，人犯罪，雅各书里面讲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犯罪不是因为自由，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说，哦，我搞通了，因为自由才犯罪。如果一个人都没手，他怎么打人呢？一个人都没脚，怎么踹人呢？是不是？啊，我找到解决办法。你注意圣经里面讲说，有些人真的是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害怕情欲的罪，自阉了。有没有看到圣经上面讲的？他把自己阉割了。我们圣经上面主张不主张这样子？不主张。自由它就是带着危机性的，但是自由是好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能够因为担心别人犯罪，所以我不跟他讲自由。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心灵都是自由的，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我们家里面的儿女心灵都是自由的。他越自由他越有力量，越自由他越出茶。所以连世人都会讲这个道理，你有没有注意？人家说调皮的孩子聪明，是吧？说你们家男孩啊，哎呀男孩好啊，哎呀男孩费心呐、啊，累得贼死，是吧？好不好呢？其实好。你们家男孩如果养得跟个女孩一样，好不好？不好。你就是我们刚才讲，如果变成什么事都不敢做了，吃饭都，妈妈我可不可以吃口饭，行不行啊？饿都不敢说了，妈妈到吃饭时间没有？你问他，真的，我举例子真的没有错的。你去看，你如果你把孩子教育成这样子，非常失败。他饿了不敢跟你说我饿了，他跟你说妈妈到吃饭时间没有， 他不敢说我饿了，或者他拐弯抹角的讲，这就是他心里有捆绑，就说明你对他可能过分严厉了，是不是？你要真正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自由本身是好，但自由会被误用，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围追堵截，防止他误用？还是应该引导他呀？还是引导他善用自由啊？引导。所以我们以前讲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周四晚上我们讲过说，律法其实就是围追堵截的，而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是解决问题的，福音是引导的，就好像大禹治水一样，对不对？大禹治水说治黄河，黄河水之前那些治水都是堵，都是堵，成功不成功啊？不成功。但大禹治水成功了，怎么导、疏导、引导。所以那些神学家也讲，我们之前发灵修短信的时候也发过，说要使我们的敬虔有吸引力，怎么使我们敬虔有吸引力？你要让孩子不出去乱吃零食，你就把你的厨艺搞好。你们家饭做的香香的，孩子一饿了就往家跑，不就完了吗？对不对？但你不是吓唬他啊，外面都是地沟油，吃了都是毒药，千万不能吃外面的东西。妈妈爱你，不让你吃，是为你好。好了，孩子，你孩子以后长大了，连饭堂都不敢去啊，上大学怎么上啊？是不是？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你要真实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说福音是引导的，律法只是要求，只是命令，只是围堵，但是福音能够引导人。你必须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说自由它有危机性，但是自由非常的宝贵。我们如果有自由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人的心灵就很强大，真的。一颗自由的心才能去探索，一颗自由的心才能够去发现。你去注意到这点。所以我讲，我说不，我们不必像有些人，我是反对的。有些人把宗教改革的时候，不是同时发生的是什么文艺复兴运动，对不对？有些人把文艺复兴运动看得很负面，说文艺复兴哎，都是人本的，宗教改革才好。我不这样看，因为里面有普遍恩典，你明白吗？有些人为什么不跑到宗教里面，要离开宗教？就像我们刚才讲，因为他要去发现的时候，他心灵要自由。他的心灵要自由的时候，结果他所遇见的宗教，他所遇见的教会是捆绑他的，他宁可跑掉，他宁可跑掉。而我们说真正的宗教自由，真正的我们领受福音，这个福音会使我们心灵自由，我们就有探索发现的精神。所以宗教改革以后对整个世界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大的影响。它和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这些结合在一起，改变了人类社会。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子的。而它为什么能改变？就是因为心灵自由了。原来教会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教会原来连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围着地球转都是教会说了算，不许你探索，是吧？你记不记得，对不对？那个时候哥白尼啊、伽利略他们这些因为这些被定罪，你看可笑不可笑？这个就是权柄过分了。我们一直跟弟兄姊妹讲，因为自由就从我们教会的角度，从我们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它有一个自我节制和约束，不是我的权柄，我不能管。教会的问题就是什么都想管。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我们上次提醒大家，我们教会一，我们不是婚姻介绍所，对吧？二，我们也不是这个恋爱批准机构。不能弟兄姊妹说我谈恋爱了，梁弟兄，我跟你讲一下我男朋友是什么样，或我女朋友怎么样，你批准一下吧。能不能批准呢？不能，这不在我权柄范围之内，你知道吗？但教会也不是婚姻介绍所的意思，不是说，因为为什么有些人会把教会当成婚姻介绍所？因为捆绑别人嘛，不许啊，不许啊，这样子不行，那样不行，然后那你这个都不许，那个都不许，我只能等你介绍了。你给我介绍对象吗？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那么自由，基督徒心灵的自由，他要晓得说我是神的儿女，我不是奴仆，我不是奴仆。这样子的话，他的心灵就有一种很大的力量，他可以去探索，他可以去发现，他可以去了解，你知道吗？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讲，因为上帝是全地的主，上帝是爱我们的，所以他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从中得益处。阿们不？你怕，你知道上帝让万事叫互相效力叫你得益处的时候，你还怕不怕出去探索啊？哎呀，不好，如果探索的时候不小心掉阴沟里怎么办？如果没有上帝，你大要担心这些事情，对不对？有些人整天担心，哎呀，如果我搞那个什么魔鬼来了试探引诱我怎么办？还是不要做了。不，魔鬼大还是上帝大？其实魔鬼算什么呢？谁掌管全地呢？上帝。所以你看到，所以我们说你看到有这种真正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所带来宗教改革影响到欧洲世界的时候，欧洲世界就到处去探险。其实如果从航海技术来讲的话，原来中国可不简单啊。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郑和下西洋，是吧？ 郑和下西洋那是什么规模你们晓得吗？郑和那个时候造的船按照那个时候来讲的话，就相当于我们现在造的航空母舰还要厉害，不是说像现在航空母舰那么大，但是他造那个船是非常大非常大，而且是一个船队带着中国的那些奇珍异宝，然后下西洋下南洋，然后到世界各地去各个国家跟人见面，然后还开着船到了那儿，发现那边有不合公义的事情，还跟当地那些坏人打仗，把那些人打败，然后把好人扶持起来，你知道那是什么力量。但是我们中国为什么后来好像郑和下西洋怎么造船发生什么事情好像都一笔给抹掉了，为什么？因为皇帝发现不行，这人心一自由都到处跑还了得，甚至到明朝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个日本那些倭寇来扰境的时候，明朝包括到清朝的时候都采取一个措施，采取什么措施？把海边的渔民往回迁，一迁迁一百里，好，海边把村子然后那些生活设施全部烧光，看你们还来骚扰不骚扰。这个是什么观念？这个就是一种赌的观念，这个就是害怕，你明白吗？害怕，所以他就没有探索。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航海技术应该比哥伦布强，但是中国人没发现美洲，哥伦布给发现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信念，你知道吗？他有一个信念，因为这些他们受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万有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我出去探险或者怎么样，我相信上帝会保守我。所以他们出去开船不像中国去拜拜什么海神河神的啊，千万不要把我船掀翻呐，是不是啊？他们是这样害怕。他们是什么？他们出海之前愿上帝保佑你出去了，就是这样子嘛。因为你出你入，耶和华就保守你，因为我是神的儿女，他是掌管万有的上帝，他保守不保守呢？保守。我不是说基督徒出海就不出海难，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里面那种心灵的自由使他敢于探索。但是奴仆的心敢不敢？奴仆的心做好就做好了呀，今天这一日三餐给主人做好，然后他给我吩咐的我都做好就够了。哎呀，别出事别出事，你会发现有些人都是这样，哎呀，别出事别出事，千万别搞，搞那么多干啥，是吧？搞那么多干啥？这个都是心灵被捆绑。所以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有一个自由的心，因为自由的心是很宝贵的。我在讲为什么自由的心去保是宝贵的。其实我们一信耶稣，上帝有没有把自由给我们？但是上帝会不会说等我们认识的时候才给我们自由？不是。但是我们对自由的认识和上帝把自由给我们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情？两件事。我再说啊，上帝把自由给我们，而且是超越的自由给我们，是不是你一信的时候就给你了？有没有圣经依据？有，加拉太书。加拉太书说，我们原来没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对不对？律法是做师傅，但是我们一旦这因信称义的礼来了，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就不再做奴仆了，我们做什么？神的儿女。你一信基督就是神的儿女，弟兄姊妹。你可不能像天主教说那样，天主教是炼狱炼完了最后成功了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一信基督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就意味着已经有了儿女的自由，但是你对自由认识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就不敢用自由。这个是认识自由和上帝给你自由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两件事。所以我们说我们现在是讲的基督徒对自由的认识，我们上次是讲的上帝给了我们自由了，弟兄姊妹，已经给了每一个人，上帝就给你自由，而且是超越的自由，是美好的自由，是你提升的自由。而现在上帝他让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要讲的让大家去认识自由。为什么自由这么宝贵？为什么自由这么重要？我们讲好像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其实还是喜欢用现金，顶多用个信用卡，对不对？但是国外你知道有些地方他们用支票，但我们中国人基本上不习惯用支票，对吧？不习惯用支票。所以我说假设有一个国外，假设比尔盖茨来了，他不是像中国那些土豪被人抓起来抓住的时候屋里面堆了几亿现金，那真是土豪，是吧？好，真是愚昧。然后比尔盖茨见你的时候会不会带着像陈光标去这个台湾去做慈善的时候带着一大堆现金到台湾做慈善，然后这个发300那个发300，人家不是这样，人家就签张支票给你，是吧？给张支票给你。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很土的人，从来不懂什么叫支票，给我张纸干啥嘞？所以我还在过什么日子？还在过苦日子。其实比尔盖茨给我那张支票上面写着1000万美金，那我有钱没钱呢？有，但是我会用不会用啊？ 不会，因为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你知道我们讲自由的宝贵就在于此，就是上帝其实给你自由了，但是你自己呢还用奴仆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这个时候你心灵自由不自由啊？不自由。这个不自由是不是上帝捆绑了你？不是，是你自己，上帝已经给你，你不用，你不要，你不了解，你不知道。就像我们讲的说，宗教里面是特别容易反对自由的，宗教里面是特别容易反对良心的自由的，你教会里面是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一自由了，他想干啥就干啥，人一想干啥就干啥，一定会出错了。我不想他出错，而他一出错我心里面压力大啊，我又怕上帝管教他的时候一个闪电打过来，我坐旁边把我也给劈死了怎么办。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说我们之前有些弟兄姊妹领餐都是这种态度，圣经上面讲领餐是怎么样子，省察你自己，对不对？有些弟兄姊妹领餐的时候可怕了，哎呀，万一有谁带着罪领餐，我们全体都受了上帝的打怎么办呢？他就想起来雅干了，大家记不记得雅干？记不记得雅干？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先打了哪座城啊？打了耶利哥城，然后又打一座小城的时候，结果雅干怎么样子？雅干吃了当面之物，结果他全部都失败了。小心我们当中有雅干呐！你要注意，这个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其实之所以变成那样子，是因为律法还是因为福音？律法的雅干犯的罪带累了整个以色列人，是福音的原则还是律法的原则？律法的原则。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你必须搞清楚这些。所以你去看圣经上面从来不要求我们领餐的时候查别人，要我们什么？你省察自己就好。而且省察什么呢？是不是让我们在律法之下省察自己啊？这个星期犯了什么罪没有？一个月领一次餐，这个月的罪认清了没有啊？认清了我可以领餐，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省察什么？省察你在不在信心里，省察你是不是仰望基督。哪怕你前一刻很软弱，但这一刻是的，耶稣是救主，领，可不可以啊？
可以，
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自由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么它是好的。然后有一些人会把自由和放纵给搞混了，这个好不好？不好。但是我们的职责，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是要引导呢，我们还是在这种情况下围堵他，把自由给他拿走呢？引导。你要引导，让他明白说自由和放纵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不断的要宣讲真正的自由。你说放纵好不好？不好，对吧？放纵不好，但自由重要不重要？重要。所以你就需要讲基督徒的自由。就像我们讲的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一个人要认识真钞和假钞，你是不是整天要跟他讲假钞是怎么回事？有出了多少个版本的假钞？是不是这样讲？不是，你要讲什么？真钞，真钞。你拿真钞，真钞有什么特点？我们也是这样的道理，你明白吗？我要讲自由，真自由是什么？什么是真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样子的？你越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能够把自由和放纵分开了，好不好啊？这就好了。但是你说不，他现在自由和放纵还搞不清楚呢，所以先不要给他自由，免得他犯罪，可不可以啊？不可以，不可以。他会在用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太绝对化自己。圣灵是不是随时可以教我们？是。哪怕他不在你身边，哪怕没有你这个高明的加引号的导师，有没有一位导师常常教他？哪一位？圣灵。圣灵比你聪明还是你比圣灵聪明？你有没有发现？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看自己过高了，有些事情主都许可，主让他甚至许可他软弱跌倒，因为主要教他美好的功课。你不许他跌倒，你比圣灵还厉害？不是。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说你要注意的基督徒良心自由的这种宝贵。但是我们讲到基督徒良心自由的时候，他的宝贵的时候，还要提醒大家一点，你要知道他宝贵的时候，你要小心。小心什么呢？小心奴仆的恐吓。什么叫做小心奴仆的恐吓？弟兄姊妹，有一些人其实根本不懂什么叫做自由，他认为宗教就应该是那样那样那样那样，就应该是这样，所以他认为被捆绑这个才叫敬虔。这样子的话，他看到一个人有自由的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会不会说好羡慕你这么自由？会不会啊？不会。这个时候他会说什么？不敬虔。他说你们不敬虔。你注意啊，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因为你看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事情，有一群良心被捆绑的又想去捆绑别人的人，叫什么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满意不满意？不满意。 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不太明白福音里面的自由的时候，有没有来挑战主耶稣？有，他来了，他说我们和法利赛人都禁食，为什么你的门徒就不禁食呢？他们很生气的，你知道吗？来找主耶稣啊，我们老师施洗约翰跟你咱大家 一家人吧，对吧？是不是一家人呢？是啊，我们禁食，就你的门徒不禁食，而且法利赛人跟我们反映了很多你们教会的问题，你知道吗？法利赛人很讲了很多啊，我们都快站不住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给你们辩护了，你知道吗？法利赛人说你们安息日时候掐麦穗，不洗手吃饭，跟税吏一起，还见妓女，你搞什么呀？你知道吗？那些约翰的门徒就这个劲头就来了，你们搞什么呀？你们不敬虔。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新郎伴郎和新郎同在的时候岂能进食呢？是不是新布能不能补在旧衣服上面？新酒能不能装在旧皮囊里面？不能。你要注意，所以我说我们讲基督徒的自由一定会面对奴仆的控告。有些人的心根本是奴仆的心，他见到你自由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你自由你太好了，而是说你不敬虔，你居然这样子，你居然那样子，你居然不进食，你居然用手掐蒜末吃，是不是啊？你应该饿死都可以。真的，法利赛人不就是这个观点吗？对不对？你们饿一下就饿一下呗，对吧？干嘛掐麦穗吃呢？回家再晚一点吃饭不就行了吗？干嘛当时非吃不可？但是主耶稣的门徒是不是这种心态？不是，全天下都是我主的，既是我主的就是谁啊？就是我的，我就吃。所以门徒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等反正等耶稣回答，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你就问吧，你挑战我的主去吧。结果主耶稣讲了一句话，是法利赛人到今天，那些律法捆绑的人到今天也搞不明白的话，就是主耶稣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你搞清楚了，你明白吗？我们这些人上帝把我们造了，是不是要用律法来捆绑我们的？不是，上帝是用律法来服侍我们的。律法使人知罪，目的是不是就是为了定我们的罪？是为了把我们引到谁面前去？引到基督面前去。上帝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总得益处。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去小心，你要去知道说你有良心自由的时候，一定有人来恐吓你，甚至要杀你，你要注意这一点。所以有些人讲，主耶稣不是讲了说有些人以为杀你们还以为是侍奉神，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每年都在发生，每天都在发生。比如说一些伊斯兰教徒杀基督徒，为什么？他们觉得基督徒不敬虔，你们整天称上帝为父，你们不像我们一样每天祷告五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拿个指南针对着麦加祷告。为什么要拿指南针你们晓得不？为什么拿指南针你们晓得不？你祷告拿指南针干啥？他拿了指南针，他一定要对着麦加祷告。他说我如果屁股对着麦加的话，那是不敬，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心态？你会不会担心，哎呀，我祷告的时候撅着屁股上帝不高兴？要不要这样子？不要，因为你良心是自由的，你明白吗？所以当你是自由的时候，但是那些奴仆就一定控告你，那些奴仆就来恐吓你，他说这样不好，宁可捆住你。有些人不就是这样子吗？从小教自己的孩子都这样教的，怕自己的孩子，哎呀怎么样子。我以前我有一个亲戚就是这样，他的孩子现在已经是研究生了，他那个时候就他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一看就聪明伶俐的，但他哎呀怕这个孩子将来可那个啥了，然后到时候一个怕服兵役，另外一个怕这个孩子将来太调皮。然后我们有一次去他们家的时候发现很奇怪，他孩子在看电视，很小，四五岁在看电视，离电视那么近，一米多两米，我说这个把眼睛会看坏了。专门这样子啊？为什么专门这样子？他近视了不用服兵役了。真的真的，所以他孩子还没上小学就近视了，你看可怕不可怕？这是不是被捆绑的心灵？有些人让自己孩子进宗教也是这样子的，先捆住他，免得将来犯罪啊，免得将来怎么样。不，让他自由，让他自由，你晓得吗？所以自由的心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记得使徒保罗讲的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上帝给我们的自由非常的宝贵，我要不要受这些控告？不要。面对这些控告，有时候自己答不上来，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问控告我这些，谁来回答？谁来回答？耶稣回答。你找耶稣去吧，对不对？你找耶稣去吧。有些安息日会的说，你们基督徒怎么不守安息日？ 你去找耶稣去吧。啊，他告诉你，我们就守主日的，而且我们还不像你说那种守主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主日来敬拜上帝，来领受恩典的。你必须搞清楚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这种心灵的自由非常的宝贵。你是儿女，你不是奴仆，上帝已经把这种自由给你了，你一信耶稣就给你了，他是愿意你用这种自由的心灵去发现，去探索，去成长，去提升。基督徒啊，如果我们主给我们这样的自由我们却不敢，我们活得像一个修士修女，这个也不敢做，那个也不敢做，那么你其实才羞辱主名。你明明不在律法之下，你还回到律法之下，这才羞辱主名。就是我们讲的，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的比喻，我们跟律法原来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现在还是不是？不是了。你跟他不是丈夫和妻子关系，你跟基督是丈夫和妻子关系。你有事没事你去找律法，你是不是得罪基督？我们讲，如果一个人已经离婚了，他的前夫还活着，他的前夫还活着，他现在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他有事没事找前夫，咋样啊？他这什么节奏啊？这是啊，这是什么节奏啊？你没想过，可怕不可怕？对不对啊？你都已经跟基督结婚了，你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是福音里面的，上帝已经称你为儿女了，你还活得像一个奴仆，你不是想羞辱上帝吗？是不是？这是上帝的心会不会高兴啊？不会的，上帝喜欢你像儿女一样，真的。如果哪天我早晨一起来，我儿子站在旁边，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那里，穿得像一个管家一样，然后在那里端着一盘早餐说，主人请吃，你啥感受啊？你啥感受？说哇，太好了，我儿子终于养成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你说儿子肯定出精神病了，肯定我搞错了，对不对？能不能这样子？不能。你早晨起来的时候，他还没起来，看他睡得懒懒洋洋的，像个虫子一样在床上蠕来蠕去的，你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是挺高兴的，对不对？叫他起来，起来吃饭啦，起来玩啦，起来学习啦，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这就是儿女。所以他用这样的心在你家里面才是那什么。我记得我自己原来有小的时候，我再稍微讲多一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别人家，肯定那个时候刚刚80年代初的时候刚刚有电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收入不低，我们那时候算是高收入的，然后有彩电，别人家买了一台，我们家也买了一台，80年了，买了一台彩电，然后去他们家看电视，我都是老老实实的，到我们家看电视，我在床上打着滚看，然后那他来了，他说哎呀，你没想到你在家里面这么不听话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就不懂了，对不对？因为这是我家嘛，对不对？我在你家如果打着滚那有点吓人，对吧？但是在我们家，我还像在客人家里的话，那就不正常。你是不是神家里的人，弟兄姊妹？
是。
所以看着累了上床看，是吧？然后床上累了跑一边睡觉去了，这就是我家嘛。我跑到别人家这样子不行，对不对？你是神家里的人，你是神的儿女，良心自由非常宝贵，你要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第二大点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你要去看基督徒他良心自由，我们说要给他讲三个部分。我们其实以前12年底13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基督徒自由，我们讲过那三部分，但是就像上次我们讲，我们有弟兄回头跟我交通的时候就好像没听过一样，那我们说还要再讲，因为人真的很软弱，人真的动不动就做奴仆了，而且还以做奴仆为荣，以做奴仆为美，而且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确实这方面比一般的跟父母的关系复杂一点，对吧？上帝是不是我们的主？是。他是不是我们的父？又是我们的父。所以你必须把它处理好。所以我们说，我们讲基督徒自由，他良心自由的三个部分。哪三个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我们说基督徒若要有良心的自由，第一，他要脱离律法的定罪。他要脱离律法的定罪。这就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和基督徒良心自由之间的关系。这么密切的原因所在。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律法可以不定罪我？我就是不让他定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这样子啊？有没有一个杀人犯，然后法官把他抓到法庭上面，他说我就是不让你定我的罪，有没有用啊？没有用。所以我们为什么可以不受律法的定罪？对了，我们老姊妹讲得很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受了定罪了，对不对？律法的咒诅，律法的定罪落在谁身上了？落在耶稣身上。什么地方？哥他山的十字架， 他在那里已经定罪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在因信称义的福音上面模糊软弱，他一定会受律法的定罪，哪怕他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为什么？因为他只有我们越认识基督，越明白福音，我知道说我为什么不定罪，因为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福音还是律法？弟兄姊妹，福音，福音说了什么呢？耶稣基督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该受的定罪谁受了？耶稣受了，他为我成为罪，所以我一切的罪他都担当，我一切的过犯他都担当，我该受的惩罚他都受了，我该受的咒诅他都受了，我该受的审判他都受了。所以这样子我还受不受律法的定罪？我就不受律法的定罪。所以那为什么讲这个？你说这跟良心自由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一个人如果良心还在律法的定罪之下，他就没有良心的自由，你明白吗？如果你常常被定罪，你就没有良心的自由。这个是一个铁的衡量指标。你如果经常定罪自己，经常会控告，就说明你良心不自由。这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就我们举个例子，中国现在也有了保释制度，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一个罪犯，他在服刑，比如说特别服很长的刑，或者他在服刑期间，他比如说表现好，或者他生病了，监狱里面没法给他治，然后就许可他出监狱去治病，或者就可以暂时出监一段时间，那个叫保释制度，对不对？要交保证金。然后呢，他出了监狱，但他是不是罪犯？还是罪犯，还是罪犯。所以监狱那边一说什么要他回去，他就得回去。所以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我说是保释基督徒，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我们是不是只是被保释出了监狱还在服刑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一切的罪行谁都担当了，耶稣担当了，所以我们是彻底自由的。所以保释基督徒什么意思？就他良心还在定罪之下，他时不时定罪自己，魔鬼用律法，甚至他自己用律法来定罪自己，一定罪自己心里就捆绑。这种被保释出去的这种罪犯，外表看起来是住在家里，但他的心在哪里？心在监狱，监狱要他回去他就得回去。所以我们以前，我们有些，我这个算是不错的片子，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片子《肖申克的救赎》，是跟《阿甘正传》同年出的，也是一部不错的片子，但生不逢时，所以奥斯卡奖颁奖的时候都颁给《阿甘正传》了。这个片子只得了很少的奖，但这个片子表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给我们有借鉴。他就讲监狱，有些人在监狱里面住了几十年，把他放出来以后，他不会生活了。他不会生活了。其中有一个老头把他坐了几十年的监给他放出来，他在监狱里面，然后人家那个狱警一进去，他马上起立啊，早晨什么时候起来，怎么怎么样子，他都习惯这样子了，然后报告，连撒尿都报告。结果他从监狱里面放他出来以后，然后给他找了一份工作，在超市工作。超市工作他其实憋尿憋得受不了，但他习惯了报告才能撒尿。所以这个老头后来干了没多长时间他自杀了。我说有他的心，他这个人的刑已经服完了，但他的心真的被整个监狱给改变了，他变成一个罪犯的心。就是保罗在里讲的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是儿女的心。所以我们怎么可以不做奴仆呢？因为我不是罪的奴仆了，我既然不是罪的奴仆，我就不再被律法所定罪，律法你不能控告我了，我是神的儿女。你在这一点上面必须牢牢抓住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我不再被定罪，我才有心灵的自由。所以福音重要不重要？重要。你如果不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比如说有些人福音不了解不清楚，说像其实这是天主教的说法，我们受天主教说的是受洗，天主教说洗受洗的时候，一个人一必须受洗，不受洗不能得救，一受洗的时候把他受洗之前的罪就洗干净了，受洗之后的罪得自己悔改搞定。吓人不吓人呢？吓人。有些基督徒把它改版了，改版成什么呢？我们改版 1.0 2.0， 改版成什么呢？改版成说信耶稣之前的罪在信耶稣的时候洗净，信耶稣之后的罪靠自己悔改洗净。哇，所以我就有时候问一些弟兄姊妹，这吓坏了。我有些人这样讲嘛，还甚至还是传道人，我就提醒，我就问，我说如果有些罪你忘了认怎么办？忘了认怎么办呢？他不会的，不会的，圣灵会提醒我的。你看他还在律法这样，其实我想引导他的不是说让他回到定罪之下，我想引导他说好多罪其实你根本记不起来，你也不知道，对不对？所以你必须知道回到圣经，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不要赦免我们罪，洗净多少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一切都洗净了，还定什么罪啊？你不是保释外出，你是已经从监牢里面出来。我们上次带着大家读的在路加福音里面的经文，主耶稣基督讲说，我要传好消息给你们，是报告什么？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怎么样？出监牢，是使那些被捆绑的得自由。福音就是这样的，你不定罪了，我很坏啊，你很坏你又怎么样呢？你很坏又怎么样呢？你再坏耶稣基督担当没有啊？他担当了。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徒的良心自由在这一点上面，他你定，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说，上帝还定我们罪不定？不定了。你自己定你自己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还站稳站不稳呢？站不稳了。这就我们刚才讲的说，上帝给你自由和你对自由的认识，这是两件事。所以你自己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受律法的定罪，同时我就知道，我既然不受律法的定罪，我在上帝面前的称义，我被上帝称为神的儿女，是一丁一点都不靠我的行为。你就抓住这一点，你想靠行为就会被律法定罪。你做神的儿女是因为你做得好吗？是不是因为你有一点的爱上帝的心，上帝就让你做了他的儿女？一点点，就一点点，梁弟兄，我承认因信称义，但就加一点点爱心，行不行？绝对不行，你明白吗？天主教也说我们不反对因信称义啊，但是我们基督教特别改教马丁路德的时候，我们加了两个字儿，天主教就开始咒诅我们了。你知道加了两个字吗？唯独，唯独因信称义，我一点行为都不靠，只靠耶稣基督，只要信他就得称为义，就得到他完满的义，他的义就归算给我，所以律法不能定罪我，一点都不靠自己行为。弟兄姊妹，你要使你良心自由，你要使你良心自由不受律法控告，你就一点不能靠自己的行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你们才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想靠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哪怕有一丁点你就开始软弱呀。今天如果再讲的好一点的话，上帝就喜悦我了，能不能这样子？不行。今天祷告再长个五分钟啊，这个就不一样了，这盘菜就炒好了啊，炒了一个半生不熟的给上帝，哎，真是不好意思。你要不要这样子啊？绝对不要这些。我跟你讲，你要能够让你良心站得住，只靠一个人的义，谁的义？耶稣基督的义。你要良心不被定罪，只靠一件事情，谁被定罪了？耶稣被定罪了。定罪的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我一点都不受定罪。你这个心不再受定罪，你这个心才能自由。你明白吗？就我们刚才讲的，像那个老头他自杀了。他自杀了，真他过不下去。然后另外有一个老头也是年纪比较大的，也出监狱。出监狱，而且很巧的是电影安排，也许实际发生也是这样。他住的那个旅社正好也是之前自杀那个老头住的旅社，那个老头在自杀之前在房梁上面还写了几个字，他看见看见，但是这个人比心灵比较刚强，他去追求自由去了。好，他去追求自由去了，因为这个肖申克对他有一个很大的激励作用。这个肖申克是被冤枉住在监里面去的，然后跑掉了，所以他们两个还有联系。所以这种自由的力量激发他，我才不自杀呢，我要自由，我要自由，你明白吗？我要的是自由。你为什么可以自由？因为我不定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定了罪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不要再将你的心你的良心放在律法之下。你就知道圣经上面讲的经文，我们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理解，有些弟兄姊妹比如说他对因信称义强调到一个地步，对行为都不敢强调了，就不能讲行为，一讲行为他就紧张。但是我说我可以理解，因为有些心灵原来被捆绑的太厉害，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那节经文对他们是极大极大的安慰。其实这些经文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人极大的安慰，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恩典之下。不在，不在，不在，不在，你绝对不在律法之下，没人能控告你。你再糟糕再软弱都没人能控告你，因为我不靠自己的行为，你控告些什么呢？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进食？耶稣啊。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这样子那样子？耶稣啊。是不是？你为什么做的这么差？你这恬不知耻的家伙。耶稣啊。就是这样子的。你厚颜无耻。厚什么呀？是吧？我就厚在耶稣那儿了，你明白不？ 因为他为我定了罪了，我还不够厚。你知道不知道？我还不够厚颜无耻。如果你说这些话对我一点都不影响，我不是说听不进去听不见，我能听见，但我的心不被动摇，这就说明我在福音上面越来越坚固了。耶稣为我钉十字架，所以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良心的自由和福音能不能分开啊？不能分开。你再去看加拉太的弟兄姊妹，加拉太弟兄姊妹为什么开始被捆绑？是不是因为开始把自由这两个字给拿掉了？不是，是因为他们福音模糊了，是因为那些假师父来跟他们讲了另外一个福音，把真正的福音给他冲淡了。那个福音是什么呢？那个福音，那些加拉太来的那些假师父，他们可不是一上来就说不要信耶稣。如果讲加拉太的教会弟兄姊妹会不会赶走他们？一定会赶走。这些人说要信耶稣，但是我跟你们讲成圣追求吧，讲讲成圣追求吧。基督徒难道不追求成圣吗？当然要追求了。对呀，我看你成圣追求这么差，我很怀疑你没诚意哦。赶紧讲讲怎么回事，讲，然后就开始把行为给掺到福音里面去了。你注意保罗所以对加拉太弟兄姊妹讲说，任何人想靠守律法，他都是怎么样被咒诅的，是不是？你们回到律法之下，律法他保罗给他用了一个词儿，懦弱无用的小学。律法有没有能力？没能力。你们一旦回去，你们的心灵就不自由了。你们原来是多么自由，但是你们现在被捆绑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保罗难受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我们讲的说，只有福音能够使人得自由，是真正的福音一定能够使人得自由。所以这也是一个检验指标的，弟兄姊妹。你说他那个也讲自由，那个也讲自由，但是那个讲自由讲来讲去，越讲你越害怕，越讲你越捆绑，那个是不是自由？那个是不是福音？不是，变味的福音，是掺杂的东西。真正的福音讲出来一定让人得自由。所以整天对付罪呀，攻克己身呐，恨自己呀，你恨的不够啊，弟兄，你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你恨自己恨的不够啊！哇，他都痛苦成这样，还恨的不够，你也够凶残了，是不是？这样讲话的人凶残不凶残呢？太凶残了，不是的。福音使你得自由，你要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你不要让自己回到律法之下，你不在律法之下。谁已经伏在律法之下了？耶稣。律法的定罪落在他身上没有？落了。所以我也反对有些，你如果看一些神学书籍，有些神学书籍我也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耶稣基督来颁布了新诫命新律法，福音的诫命福音的律法。你们如果有些人看会看到这样子，我反对。这个是搞错了，这是拿旧约来套新约了，你明白不？旧约有没有律法？有。新约里面明明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你又说耶稣来颁布什么新律法，说登山宝训是我们的新律法，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要，千万不要。登山宝训是以虚心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开始的。登山宝训是以什么开始啊？以祝福开始，以祝福开始，对不对？你注意到十诫是不是以祝福开始？十诫说不可不可不可，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良心要自由第一个，你一定要在福音里面脱离律法的定罪。我是罪人，但是我耶稣基督已经为我这个罪人死了，所以我是一个圣徒。你这个那个不好，我还是一个圣徒，而且我永远是一个圣徒，你明白吗？就是马丁路德讲的，说我们对着魔鬼和魔鬼的差役要表现出来骄傲。哎，你说基督徒应该谦卑，怎么讲骄傲？他说不，对这些人必须表现出骄傲，因为他们想，我们如果对他们谦卑，他说我们就搞错了。他讲的意思就是我们讲，就有些人说 我们随时谦卑，别人来控告他说啊，是吗？那我好好省察一下。不，你来控告我，我才不省察呢，你明白吗？魔鬼你来控告我，我才不省察，你找耶稣去，你明白吗？我是自由的，我信了耶稣，我的罪就给了他，他的义就算给我，他的义是完美的，他接受我的罪也接受的什么完全的，所以我不再被定罪，一点都不定。而我在这方面，你要不受定罪，你一定抓住我们刚才所讲，就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一丁一点都不靠自己的行为，凡是想靠行为的就回到律法之下。你讨上帝喜欢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不是， 有两件事情，你讨上帝喜欢只有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一，因为基督，阿门不？完全因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担当我的罪的，我披戴耶稣的，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们到上帝面前就如同雅各到以撒面前穿着哥哥的衣服，然后他爸爸一闻到这个衣服的香气就给他祝福，是不是？阿门不？阿门。但是我们只讲这一点不够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只靠，是只靠耶稣，但是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个活人呢？是。所以上帝也悦纳我呀，是悦纳我这个人，对不对？不是我想干啥上帝都悦纳我吧。我们能不能说我自己故意犯罪的时候上帝还说我闻到你身上馨香之气？他不会。基督身上确实是馨香之气，所以那上帝看我又不完全怎么办呢？上帝看我的是什么？看我的心。所以我说两件事情上帝喜悦我，一，因为耶稣基督，绝对是因为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义，他是我的救赎，他是我的圣洁。所以上帝看，透过基督来看我们的时候说，这是我圣洁的子民，这是我的儿女。而上帝看我这个人，我这段时间上帝喜悦不喜悦我的时候，不是根据我行为看我的。如果上帝还根据行为来看你的话，我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上帝还根据行为来看你的话，其实上帝是不是把你放在律法之下了？上帝自己说的，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他又用律法来量你，那他是不是自相矛盾呢？所以上帝不是用行为看你，上帝用什么看你？看你的心。所以主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时候说，我们拜父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乃是用什么？心灵和诚实。你记得，所以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说，我们原来跟律法结婚，然后呢因为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所以我们跟律法就离婚了，律法就死了，我们像律法也死了，所以我们服侍上帝不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而是照着什么？心灵的新样。心灵的新样，你心中爱主，你心中爱灵魂，你所做的怎么不完全，上帝都说我高兴的不得了，我喜欢，这就叫做不被定罪。但是如果你按行为的话，你喜乐不起来，对吧？因为我们的行为真的像圣经上面讲的，从头到脚有没有一处完全的呀？
没有，
没有，没有一处，没有一处完全的。上帝要的是我们的心，你明白吗？所以老底嘉教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上帝就说你们缺心眼儿。什么叫缺心眼儿？上帝说你们对我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你们又冷又热。这个强调的是行为还是强调的心呢？心呢？你们心冷啊。心为什么会冷？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的一千两那个人怎么回答的？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主人，是不是啊？没种的你要收啊，没借的你要去啊，所以我就把它藏起来了，因为不明白福音心就冷，明白福音的时候上帝是使我得自由，我心就热起来了，我心就热起来了。所以我们要去晓得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基督徒良心他的自由，第一个你必须脱离律法的定罪。因为什么？因为福音。因为谁定了罪？耶稣基督定了罪。在哪里定的？在十字架上面。完全不完全？完全。担当我所有的罪的吗？担当了。所以我还要不要靠行为到上帝面前？绝对不靠。只靠谁？只靠耶稣基督。上帝悦纳我，对我这个人，他悦纳我什么？悦纳我心里面对他的爱。就是这样子。不是我的行为，他不按照我们的行为。你要注意，罗马书第一章讲到说，上帝审判人的时候是照什么审判？照行为。上帝审判人的时候是照行为来审判人。所以上帝还审判我们不审判呢？不审判，不审判了。上帝就看你的心。然后你说，那梁弟兄，我心里面老是忘记上帝。你老是忘记上帝，上帝也不会说你灭亡，是不是啊？你慢慢的，因为你，我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为什么老是忘记上帝。比如说有些很多弟兄姊妹都至少都有些谈过恋爱吧，有些没谈的比较少了，在我们当中，是不是？你谈过恋爱，这个人是爱你的，也是你爱的，你会不会老是忘记他？不会。但这个人对你一大堆要求，整天想蹭你的便宜，整天想挟制你，你会不会忘记他？会。会积极主动的，消极被动的忘记他。我说为什么积极主动消极被动，就是有的时候是故意忘记他，因为一想起来觉都睡不着，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是消极被动的，因为太累了，哎呀这一天给我整的，是不是啊？好了好了，睡一觉吧，这个不想了，我这次安息一下。但是他是爱你的，你会不会忘记他？ 你老想着他。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讲，因为福音不清楚，上帝在他心中其实还如同马丁路德做修士的时候对上帝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马丁路德自己讲，在他那个时候的观点里面，基督就是一个暴君，只不过不敢说，不敢说，为什么说，说了雷劈我怎么办，但其实心里面怕的不得了。那个时候能不能老想着他啊？会不会？不会的。因为一个人老想打你，你会老想着他吗？你想他你就想复仇了，对不对？哎，他又是上帝，我又打不过他，所以还不如不想。但你知道他是爱你的，你想不想呢？你就会想他了，你就会想他。所以这就是爱的力量，爱就是互相吸引的。你心里越来越想上帝，然后发现说，上帝说，就是因为你心里老是想着我，所以我还要给你奖赏啊！哎呀，这么，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啥也没做还一大堆奖赏？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上帝是恩慈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要知道过基督徒良心的自由，他不再受律法的控告。第二个，基督徒良心的自由必须脱离律法严苛的要求，就是脱离律法的责任，脱离律法的责任。我说的这个词是加尔文用的词，你会注意现在有很多改革宗学习改革宗神学的人根本是反对加尔文的。这是加尔文在他基督教要义里面用的词，就是你如果要有良心的自由，你必须脱离律法的责任。律法，你没有守律法的责任。你注意，所以一个基督徒怎么会被安息日会的人控告？我发现有些基督徒安息日会的人一来控告说，好多基督徒站不住。十诫那个特别第四诫讲到守安息日讲的那么清楚，你们怎么守的？安息日是第几天你告诉我。第七天。第七天是星期几？星期六。你们是星期几聚会？好多基督徒慌了，那个时候就。我跟你讲，我们根本不受这些，为什么？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这就是马丁路德其实也是这样讲的，加尔文，所以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好多人既不是加尔文的好朋友，也不是马丁路德的好朋友，他们两个，这也是圣经上面所讲，我们基督徒你要有良心的自由，你一定知道一件事情，你没有律法的责任。这个跟福音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上次之前专门讲了一次。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大家要不要感恩赞美？这是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但你还得注意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有没有守律法？守，他为谁守律法？为我们。他有没有守律法？有没有钉十字架？他有没有功德？有功德。他守的律法守的完全不完全？完全。这个完全算谁的？基督的功德算成我的，基督对律法的遵行算成我的，而他对律法的遵行是完全完满的，所以我还有没有守律法的责任？你去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做对比，说亚当一个人犯罪，死就做了王，对不对？罪就进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了，就因为他一个人，他违背律法，所有人都活在律法之下。然后他讲的说，但是有另外一个人，因为谁啊？因为耶稣基督生命就做了王了，义就做了王了。所以我们这些人，亚当的代表性强不强？弟兄姊妹，强。基督的代表性呢？更强。所以基督代表我们守了律法了，所以我对律法没责任。你根本不要跟我讲什么十诫什么安息日，我要星期六还是星期天聚会，没这回事。我是照着上帝所吩咐的，我在主日的时候来敬拜上帝， OK 了。我们是不是如果不守主日不敬拜上帝，我们就灭亡啊？不是。梁弟兄，你讲这话太大胆了，万一下次弟兄姊妹不来了怎么办？我不担心这个，我相信上帝用他的爱来吸引他的百姓。我们不能够辖制弟兄姊妹说，你不守主日，你可能会不得救。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我们得救是靠守主日得救的吗？我们是靠公共聚会得救的吗？我们靠什么得救的？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晓得说，我们一，我们不受律法的定罪；二，我们不受律法的辖制。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的严苛的要求，律法完全的要求，谁完成了？基督。你还去守，你的意思就是基督不够完美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我吃饭，我妻子帮我做饭，我其实我觉得我妻子做得好，我就坐在那儿等着吃就行了，同意不？但是呢，我不行，他做饭老是不加盐，我去抓两把加进去，这就是我不信任他，明白不？是不是？这就是我认为他炒菜不完全，对吧？行为 好行为只在一个人身上完全做到律法一切的要求，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做基督耶稣。而他这些都算成是我的，所以律法对我没责任，律法对我没有丈夫对妻子的权柄了，你明白吗？所以那些想拿律法做权柄来辖制你的，你理都不要理他，因为他没权柄，你明白不？就我还举刚才例子，如果一个姊妹离婚了，她前夫还能不能拿出丈夫的权威来，你过来今天中午给我做一个面条吃，要不要理他？理不理他？理你干啥？是不是？你是谁啊？告诉我你叫啥名字？我都跟你离婚了，你还摆出这个架势干什么？对不对？你能要求我吗？你不能要求我了，你明白不？因为你的要求谁满足了？耶稣满足。我们不是说律法是不是坏的，弟兄姊妹？不是，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律法的要求耶稣满足了，所以我这个人就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建立在这种因信称义，耶稣基督的功德归算给我们，我们的罪算给他，我们已经罪得赦免的地位上面来讲的话，回到我们刚才讲的，我们星期四也跟大家讲过，我们说我们基督教的神学叫做动机神学，福音叫做动机神学，律法叫做行为神学。我给他两个名词让大家去明白什么意思。律法就要求你的行为，对吧？律法就要求你的行为，就像我们讲的乌撒伸手扶约柜，他的动机如何上帝都没管，只因为他扶约柜，这个是他不能做的，然后就怎么样击杀他，对吧？这就击杀他了，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律法。律法就是要你行为，你行为做错了砍掉，就这么简单。但是福音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行为上面谁完成了？基督全部完成了，所以我不需要靠行为讨上帝喜欢，所以上帝喜欢我就只是看我的心了。这就是我们的动机神学。那我们这个动机神学是站在福音的基础上面，站在因信称义的基础上面，站在恩典的基础上面。为什么我讲这几点？诶，我罪得赦免了，阿们不？阿们。然后我的内心虽然有不完全，但是只要我的动机我是愿意爱上帝，愿意爱灵魂的，我知道上帝一定悦纳。我自己要不要欢喜？我就不要再觉得哎呀我做的不完全，我很忧愁，我很痛苦啊，反而自己做了一件好事还控告自己，要不要？上帝都喜欢了干嘛你不喜欢呢？上帝都悦纳了干嘛你不悦纳呢？对不对？而且这个动机我是查谁的动机？弟兄姊妹，查我自己的。我看我是不是愿意爱弟兄，是不是愿意爱姊妹，是不是愿意这样啊？好，有这些我知道我这件事情不管它最后结果如何，过程如何，主喜欢。我去传福音传得乱七八糟讲不清楚，但是我就是为了爱这个灵魂，我想方设法把我知道的福音讲给他听。上帝喜欢不喜欢？喜欢，非常喜欢。就是我们讲的，假设有一个儿女生着病，然后还对他的爸爸，然后爸爸回来了，他还给爸爸倒一杯茶，爸爸高兴不高兴啊？高兴。爸爸说哎呀你还生着病还给爸爸倒茶，赶紧啊，爸爸来抱一抱，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你发现自己不完全，但是你愿意爱主，主喜不喜悦？喜悦，就是这样。所以这是我们的动机神学。但你要小心啊，还有一种动机神学是我们在今天的法利赛人体系里面的动机神学，是律法的动机神学，是律法主义的动机神学。它不是基于罪得赦免，它是基于有罪推定。你心里面在想什么？你完美吗？你完全吗？你心里真的只是爱主吗？啊，你以为上帝查不透人的心肠肺腑吗？啊，然后这是不是我们讲的动机神学？不是，这种动机神学一不对自己，二是控告别人，可怕不可怕？可怕的不得了。不，你查你自己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保罗讲的，在罗马书，在整本圣经到处，其实包括主耶稣基督福音书里面，到处都提醒一件事情：论断，你不要论断人，他自有他的主。但是律法主义的动机神学就一定要论断别人。你良心如何啊？你真的爱主吗？来比一比，谁的爱心多？你们教会爱心多，还是我们教会爱心多？听见这种话还有什么话好说不？没有，赶紧离他远远的，我跟你讲，这是一个律法主义者。 这是个律法主义者，这不合乎圣经的。所以你要真正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晓得这点说，你就注意连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影响到现代司法也是跟福音有关系的。你注意中国以前好长时间都没有这个观念，叫做无罪推定，有没有听说过？无罪推定其实是受福音影响的。福音影响就是注重动机，注重动机的时候，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了，阿门不？阿门。所以我不从罪的角度去看，我是刚才我讲的，我们是从恩典的角度去看。我将来还会再跟大家去讲这个动机神学。我是从恩典的角度去看，我看人总是想他好的一面，而不是看瞪着我干啥，又心里恨我了，是吧？我又讲哪句话，上三个月之前得罪他，今天还瞪我。你这个不是我们讲的动机神学。你要无罪推定，这个人我先设定他，我认为他不是害我的，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如果说他有问题，我得举证证明他有罪。但是有罪推定是什么呢？有罪推定先定你是罪人，你就是个罪人，是吧？你证明你无辜。你看这段时间不是那个，你们看新闻就发现了，比如说像那个说十几年前的那个内蒙古那个什么奸杀案，那个人其实被误杀了吗？枪决了吗？18岁，其实他是发现有人奸杀了一个女的，然后他报警，警察结果把他说，你既然你发现你有犯罪嫌疑，这个是对的，对吧？但是你举证证明你无辜，我举不出来，你举不出来你就有罪，你就死，就定当。以前中国很长时间一直都是有罪推定的，你知道吗？什么叫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就是我，所以原来一抓到的人就已经叫犯罪分子了。后来开始改了，这改了没多长时间，叫犯罪嫌疑人。你们注意，法律用词就是这么严谨的，叫做犯罪嫌疑人，说他有嫌疑，我还不能说他是罪犯。然后我抓的人，我要负责举证，证明他有罪。你明白吗？你一看，所以你看自己，我在讲啊，梁弟兄，你讲这个我听懂了，我以后我也是这样子推定。你用什么推定？你用行为推定还是用内心推定？你要小心啊！如果我无罪推定，先假定我自己是好的，但是我做的差，所以我内心，因为你我在讲，我不得已要讲一讲。好，以前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讲上一时下一时？你上一时爱主，下一时恨主。然后什么是下一时啊？长老告诉我一声，下一时就是你不知道的部分。这个吓人不吓人呢、啊，弟兄姊妹？我又不知道，我就得控告。可怕不？上帝是不是照着我们下意识来审判我们呢？我说下意识在圣经上找吧，给我找一个下意识出来，不合乎圣经的东西还当成宝。为什么要当成宝？因为要捆绑别人，是吧？因为这样子我不知道我的下意识，谁知道呢？看我属灵可比你们高多了，你看不见的我看见了，你火眼金睛啊？没那回事，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的良心他要得自由，你必须知道你不在律法之下，你不在律法的管制之下，你没有守律法的责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死，上帝悦纳你只悦纳因为耶稣悦纳你，因为你的良心悦纳你，你心里愿意爱主，上帝就悦纳，喜欢的不得了，你明白吗？这就叫做用心灵和诚实来侍奉主，这就叫做用心灵的新样而不是旧的遗文来侍奉上帝。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说你不能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你不能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面，你要讨上帝的喜欢，你如果想用那个旧皮袋，想用那个旧衣服来讨上帝喜欢，就是律法，你永远达不到。你要想靠那些安息，你永远达不到。你的安息，就你而言，你的安息就是基督，你的心安息了，耶稣基督为我死了，耶稣基督为我守全了律法，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都算作是我的，他是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不要再指望用律法来捆绑我了，没有用的，我不需要。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所以律法对我们而言有用没有用？律法对我们有用，但是它不能捆绑我们，就是我们讲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极大的一个逆转。就是你对律法，它就是使徒保罗讲的，律法原来对我们是训蒙的师傅，原来是管家，对不对？加拉太书我们不读了，大家自己回去读，加拉太书是很宝贵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就是马丁路德的加拉太书注释，你有条件你可以去买，你多读，对你肯定有好处。 他在里面告诉我们，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跟我们讲说什么呢？说律法原来是训蒙的师傅，原来是管家，管住我们，对吧？但是上帝把律法赐下来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就是为了管住我们？不是的。所以保罗举了例子说，律法是谁的时候赐下来？摩西的时候赐下来的。那么恩典福音是谁的时候赐下来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摩西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在前。亚伯拉罕那时候得应许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律法的要求，没有一丁一点律法的要求，这人信耶和华就算为他的义，上帝就把他带出去说，看天上的星，看海边的沙，你将来的后裔要多的这样子，你的祝福大到这样子，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祝福你的我就给他祝福，咒诅你的我咒诅他。这就是上帝说的。亚伯拉罕有什么行为？有什么律法？那个时候没有。所以保罗说应许在律法之先，然后说上帝把律法赐下来是因为过犯，律法是因为过犯而外天的，所以律法赐下来了是因为我们有罪，律法使我们知罪，上帝特意用律法把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为的是怜悯人。就是我们说的罗马书第七章讲的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好，我不会寻求上帝的拯救，阿们不？然后当律法来了，我承认说糟糕了，我知道了，律法没来我觉得自己是活的，律法来了我又死了，我发现我是一个死人。然后上帝的目的是什么？说耶稣基督是拯救罪人的。所以律法是把我们圈到罪里面，是把我们引到因信称义的礼那里去，这因信称义的礼来了，律法就结束了。这就是律法的作用。所以当你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在我们没有福音，没有领受福音的时候，不管是良心的律法还是你读过的成文的律法，它都要约束捆绑你。但是你一旦有了福音，结束，结束，你一信耶稣就结束。所以我们说可不可以捆绑出信的弟兄姊妹？出信的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捆绑不信的人？可不可以？不可以。你要传的是福音呢，你不是摩西，你明白吗？律法使人知罪，这个人如果不知罪，好了，你要不要硬逼着他认罪啊？吓唬他呀？不要，这不是我们的工作。他有一天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我就把福音传给他，就是这样子。我就是用恩慈来带他。上帝，我们再强调，上帝是用恐吓把我们吓到他面前的吗？他用什么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慈神爱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们，我以慈爱吸引你们，这是上帝说的。所以你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律法，它原来是我们训蒙的师父，但是它的责任是把我们领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因信称义的理既然来到，我们就不在师父的手下。我们读这节经文，大家打开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来读23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段的经文。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下面保罗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看到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带到基督面前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结果基督来了，那么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怎么样？不在师父的手下。所以律法只能给我们做参考了，你明白吗？律法还有没有用？有用。因为什么是罪，要看，要按照什么来定啊？按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但是它不过是看守，它不过是，不是，它不过是我们的参考，而不是看守我们的，而不是辖制我们的。它没权柄了，你跟律法的关系结束了。你必须牢牢抓住这一点。这样子的话，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已经罪得赦免，如果我们信了耶稣基督，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的话，好了，其实律法对你他就不能够再去管你了，因为他结束了，因为他结束了。那我们可以用律法来分辨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但是他的功用结束了。 上帝看我们，我们再讲，上帝看我们还是用律法看我们，还是用福音看我们？上帝用福音看我们，所以上帝说，看哪，我的儿女。这就是上帝看我们的。你行为不完全，上帝会不会说，哎，这个糟糕的儿女，哎，那个我喜欢的儿女，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就是我们刚才讲，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他还用律法来量我们，会不会啊？
不会。
不会。父亲会不会用对奴仆的标准法则来要求自己的儿女？
不会。
律法是让你知道你是奴仆，但是福音让你知道说你是神的儿女。上帝说你一信，这里面反复强调因信基督都是什么？神的儿子。你一信就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绝对是用福音来看你的，永远是用福音来看你。你自己要不要用福音看自己？你要用福音看自己。所以我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上帝不定你的罪，你自己定你自己的罪。上帝不用律法看你，你自己用律法看自己，所以你很苦，对不对？其实不必要的，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律法之下的人以行为的完全为安息。我再讲一遍，律法之下的人以行为的完全为安息，而在福音里面的人是以基督的完全为安息。律法之下的人以行为的完全为安息，就是我做的完全不，我做的好不。而在福音里面的人是以基督的完全为安息。所以我有没有安息，弟兄姊妹？有没有？一定有啊。但是你为什么会失去安息？是因为你跑到律法之下。行为的完全，你完全不完全呢？不完全。我们有时候不对照律法，我们觉得，哎，今天做的真好，祷告也有劲儿，讲道也讲得好。哎呀，这个做事也做得舒服爽快，哈哈，今天特高兴。然后真的拿律法一量，你就咣当倒了。为什么？因为发现好多不完全的地方，对不对？所以传道人经常讲完道，我自己体会很深，经常讲完道的时候很容易控告，讲得好了有点自得，讲得不好了容易懊悔，然后心里面不舒畅，是不是啊？这都是看行为。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也是这样，你以行为的完全，你回到律法之下一定以行为的完全为你的喜乐。但是我不是啊，我是领受福音的人，基督完全不完全？完全了。所以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一个人一定要信主信很久才能安息啊？不是，一信就安息。其实我们第一次刚信耶稣的时候就安息，后来把这个安息又丢了，因为把起初的爱心丢了。嗯，对了，就是不像一开始那么爱主了，你看行为又来了。不是的，你要知道上帝爱你，你要知道说你的上帝，你看到，所以讲回这句经文来讲的话，在启示录第二章主责备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是不是责备说你们行为不好，你们爱心的行为不够啊？不是，说你们把起初的什么丢了？爱心丢了。还是合乎我们刚才讲的什么动机神学。上帝说我不喜欢你们，你们出了问题是你们做了一大堆的工，而且越做越多，但是这个跑了，你们变成注重什么了？注重行为了。所以你们赶紧吧，如果你们还不拾回起初的爱心，你们的灯台就被挪去了。是不是上帝说你们做的不完全，我要把你灯台挪去？不，你这个爱心失去，就是福音的光失去了，在福音里面的安息失去了。你自己在福音里面不能安息，会不会捆绑别人？捆绑别人。做工的工人这是很典型的，你们经常可以看到我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说我完全，因为我是传道人，我的软弱显在众人眼前。有些工人就会这样子的，因为你，我自己可以体会，你压力大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讲道就严厉嘛。因为你自己在福音里面没安息的时候，你就看谁都不顺眼嘛。这是很容易的，真的，这是很容易的，这叫做失去了爱心。我爱主，主爱我，我爱灵魂，不是装出来的啊。好，要爱灵魂。有些人的爱灵魂是律法的，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弟兄姊妹，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什么？爱人如己。但我们对人的爱是不是被律法要求出来的？不是，是律法成全在谁身上了？耶稣身上了。所以保罗讲说，我们为什么他可以看万事为粪土呢？因为基督的爱怎么样？激励我。基督的爱激励我，不是律法要求我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他说爱就成全了律法，是不是？爱就完全了律法，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律法在我这里结束了，我做事 从这个角度，我就是一个爱的动机，我就是一个感恩的动机，这样子上帝就悦纳我，我就欢喜，我就感恩，我就成长了。你从这个角度去讲的时候，那么我们去晓得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知道上帝是用福音来看你的，你要知道你自己也有福音，就是我们讲的用信心来看自己，用信心来看别人，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会鼓励人的人，明白吗？你看律法他跟你讲，他说两弟兄啊，我怎么怎么这个事情没做好，那个事情没做好，你开始帮他分析了啊、下次注意啊，咱把这个事情下次咱给他搞好。其实这是不是真的辅导？你给他一点盼望，是下次的盼望还是好的？当然好过那种你什么啊，你这样子好久，你这个得罪主大了，你知道吗？赶紧跪下来悔改吧，这是最糟糕的，你知道吧？这是最糟糕的。但是你仅仅跟他说下次咱做好，有用没有用？没有用。你真正能够安慰人，真正能够使人得安息的是你跟他去讲，让他去看福音，用信心去看，说是耶稣都为我死了，我不是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有福音真理，我有上帝的怜悯，我有上帝的爱，我有上帝永不改变的爱，上帝是这样子在福音里面看我的，所以我也在福音里面看我自己。所以弟兄，你告诉我你做这件事情动机是什么？你有没有想爱主？我想，就是做得不好，哎呀，上帝可喜欢你了啊！上帝怎么会喜欢我？当然了，因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什么？看内心。耶和华看内心，耶和华看到你，你愿意爱他，照你的知识，照你的理解，照你的认识，你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你的动机是爱主，就说我喜悦。当然爱心是不是爱心，要以神的真理为标准，也不是给你的感觉，对不对？你不能一边打别人说我因为爱他所以我打他，那你就自欺，对不对？法利赛人害主耶稣，害教会，能不能说我这是爱心，上帝都喜欢呢？不能，因为他对照他所明白的真理，他也知道这是错的，对吧？法利赛人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他说因为我爱神，上帝会不会说我所爱的儿女啊？会不会？不会。为什么？因为以法利赛人自己所知道的律法，他们这样做对不对？不对。他知道不对他还去做，这能不能还说是爱心？不能。你必须晓得。所以我们说，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晓得，这是我们今天只能跟大家去讲到这里了。我们说有三部分，那我们今天只能讲两部分，下次我们把第三部分还有基督徒如何过一个自由的生活，我们下次跟大家去讲。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爱我们，所以你把宝贵的自由赐给我们。我们凡是有自由的心的灵魂，我们才能够去探索，才能够去发现，才能够去爱主，才能够真的是可以在你面前自由而行。主，祈求你加恩赐福我们，你也让我们晓得说，我们要能够有这样的自由，我们必须不再受律法的定罪，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还在律法之下受他的辖制，而是我们晓得说，我们已经在福音恩典里面了。主，祈求你就让我们知道你是用福音来看我们，我们也用福音来看自己，使我们的喜乐加添，使我们心灵越来越自由，也使我们行事为人照你所喜悦的，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主，祈求你赐福，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怜悯我们教会，怜悯我们听到的所有弟兄姊妹当中那些被律法捆绑的心灵，因为主你是爱我们的，所以有一些听的艰难或者听不懂的，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主祈求你不断的赐福，你也特别赐福给我们那些很多的听懂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心灵自由的弟兄姊妹。主啊，你使我们不被那恶者及其他的差役，或者说不明白真理的弟兄姊妹的控告，而是能够真正在基督的恩典里面，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心灵越来越自由，把这种喜乐感恩的生活活出来。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